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要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六节。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最后一周在圣殿区的教导，是被放在犹太领袖们对耶稣的反对之中。换句话说，耶稣在十九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已经说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前最后的一周，他是每一天都在圣殿区教导。但是我们看见现在记载耶稣在圣殿区的教导是关于犹太领袖们跟耶稣之间的一些争论。所以我们已经讲过，犹太领袖们他们质疑耶稣的权柄，他们就去向耶稣提出问题，耶稣也就以另外一个问题回答他们，要求他们做出回答。但是耶稣只给他们两个选择，他们没有办法来针对耶稣的问题做出回答，因为无论他们如何回答，就让他们自己陷在一个困境里面，所以他们承认无知。之后耶稣就向群众讲了一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文士跟祭司长知道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立即就想要下手捉拿耶稣，但是他们又惧怕百姓他们在这个阶段仍然是欢迎耶稣，或者说仍然是接受耶稣的教导，所以这些领袖们他们想要捉拿耶稣却不能做出任何的行动，以至于他们必须想别的办法。现在他们向耶稣提出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企图抓耶稣的把柄，使他们得以把他送交罗马巡抚来法办。所以我们看见，因为他们想要捉拿耶稣，由于百姓的缘故，他们不能做出行动，他们必须想别的办法，所以他们就监视耶稣。在原来希腊文的圣经，这个他们没有特别说明是谁，但是从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知道是指文士跟祭司长。文士跟祭司长他们非常警醒地监视耶稣的言行，继续不断地四处偷偷查看，并且在各个角落窥视耶稣，企图找到把柄来捉拿他。不但如此，他们又差派奸细到耶稣那里去。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些被文士和祭司长所差派的奸细假装是义的，这个义这个字用英文说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 righteous。 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义的可以了解为是诚恳的，他们假装是诚恳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到耶稣那里假装他们非常的诚恳真挚。另一方面，义的也可以了解为是指按照犹太人的标准是义的，那意思就是说是遵守神所有的诫命，这样的人按照犹太人的标准认为是义的。他们假装是义的，如果是以这样的意思来了解，那他们就是假装他们是遵守所有神诫命的人。他们这样假装是有目的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想要抓住耶稣的话做把柄，好把耶稣交给巡抚的权柄和司法裁决。 他们希望能够在耶稣所说的话中找到触犯罗马政府的把柄，这样他们可以捉拿耶稣，把他送交罗马巡抚比拉多，由比拉多对耶稣做出司法的裁决。这是这些文士和祭司长打发去的奸细，到耶稣那里去的这些奸细，目的要在耶稣所说的话里面找到触犯罗马政府的一些把柄，他们可以把耶稣送交罗马政府比拉多巡抚，让比拉多巡抚来对耶稣做出司法的裁决。当这些犹太领袖们差派的奸细到耶稣那里，首先他们向耶稣说了一番看起来好像是恭维的话。他们首先称呼耶稣为老师，因为他们即将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摩西的律法。虽然他们称耶稣为老师，可是并不表示他们接受耶稣是合法的拉比。作者已经指出，他们乃是假装是诚恳真挚的，所以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合法的拉比，却来向耶稣提出关于摩西律法的问题，要征求耶稣的意见。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想要明白真理。他们不但称耶稣为老师，接着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跟先前耶稣问犹太的领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或从人来的，那时候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现在这些奸细说，我们知道，就跟那时候耶稣问他们问题，他们却说我们不知道，形成一个对照，显出他们的假意。在这里，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这一番好像是恭维的话，乃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因为他们现在论到关于耶稣的一切话都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他们是不自觉的在讲述绝对的事实。他们针对耶稣就提出三方面的强调，关于耶稣三方面的强调。首先他们说，你说的话，你的教导都是对的。他们这个强调是强调耶稣教导的真理是正确无误的。你说的话，你的教导都是对的。对的是指耶稣的教导是正确无误的，他所教导的一切的真理都是正确无误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所说的话和所教导的神的道更加的正确无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耶稣所教导的神的道更加的正确无误，因为耶稣自己就是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记载，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耶稣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因此他所教导的神的道是绝对正确无误，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所教导的神的道比耶稣更加的正确无误。其次，他们强调关于耶稣的第二方面，他们说，你不偏袒任何人，或者说你不偏待任何人。照样贯穿整个路加福音，耶稣的不偏待人是很明显的。耶稣与税吏和罪人同桌吃饭，无论他到哪里，他都捍卫那些被遗弃和被边缘化的人，他确实是不偏待人。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害怕挑战犹太的领袖们。 他不遵循人的意见。所以这是关于他们恭维耶稣的第二方面，但他们所说的是十分的正确，关于耶稣的话都是事实，都是绝对的事实。第三方面，他们说你按真理教导神的道，或者说你以真理教导神的道。神的道基本上是指神所要求的义的生活，也就是神对人类生活的旨意。耶稣他是按着真理来教导人关于神对人类生活的旨意，也就是神对人类所要求的义的生活。因此在新约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以这道 The Way 作为基督徒所相信的真道的名称。而整本新约的信息就是指出耶稣是到神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整本新约的信息就是指出耶稣乃是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所以他按照真理来教导神对人类生活的旨意，神所要求的义的生活。他们这一番恭维的话其实是不诚恳的，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要向耶稣施加压力，用这些恭维的话来使耶稣非回答他们将要回答的问题不可。因为他们如此来恭维耶稣，指出耶稣所教导的真理是完全正确无误，他也不偏待任何人，不遵循人的意见，他总是教导按真理教导神的道。这样对耶稣的一个描述，就使得耶稣在他们即将要提出问题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必须直接的回答，不能闪避。他们以这些恭维的话来提醒耶稣，他是侍奉神的人，他所教导的真理是正确无误的，从来不偏待人，也不遵循人的意见，总是按真理教导神的道。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纳税给该撒是合法的或不是？关于纳税给该撒，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当时的背景。在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南方的犹大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在大希律王死了之后，由他的儿子亚基老统治。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降生的这个经文里面，马太福音2章22节就说到，大希律王死了以后，由亚基老他的三个儿子之一来统治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但是由于亚基老他治理的失败，罗马政府在公元第6年就收回犹大和撒玛利亚的统治权，改由罗马政府直接指派巡抚来管辖，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必须直接向罗马皇帝纳税。罗马政府征收的直接税金一共有3种，第一种是地税，这个地税包括缴纳五谷出产的1/10，油和酒的出产的1/5。缴纳地税的时候，百姓是可以用部分的物品和部分的现金来缴纳。第二种，罗马政府 征收的直接税金是叫做入息税，或者称之为所得税，那就是个人的收入要把1%缴纳给政府作为税金，征收个人收入的1%。第三种是人头税，男子14岁到65岁，女子12岁到65岁，每年每个人需要缴纳相当于一天的工资的税金，那也就是一个1分钱的银币，并且按照习俗，所有的这些纳税都要使用罗马的钱币来缴纳。那现在他们所问的，我们纳税给该撒是否合法？其实按照直接，等一等，我们会看到耶稣要他们拿一个银币来的时候，那个银币就是一个1分钱的银币，所以他们现在问耶稣这个问题所探讨的就是关于人头税这一种的纳税。但是他们是问纳税给该撒是不是合法，这个合法是指是否合乎摩西的律法，因此他们这个问题是从神学的观点发出来的。对第1世纪的犹太人而言，所有生活上的问题都免不了是神学性的。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是如此，我们生活上所有的问题都免不了是神学性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必须要向神负责任。所以对第一世纪犹太人来说，所有生活上的问题，特别是法律上的问题，都免不了是神学性的，都必须根据摩西律法来探讨其合法性。关于纳税给该撒，在摩西律法中并没有实际的规定，所以他们来询问耶稣的意见如何。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要求的回答是2选1的回答，是合法的或不是。换句话说，他们要求的是一个是或不是2选1的回答。不论耶稣的回答是如何，都将使耶稣陷入困境。如果耶稣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纳税给该撒是合乎摩西律法的，那这就会跟当时一般犹太人的意见相违背。因为犹太人当中，特别是一些激进的爱国分子，是强烈的反对纳税给罗马政府。所以如果耶稣回答肯定的是，这会跟当时一般犹太人的意见相违背，而使他失去百姓的支持。如果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就违反罗马政府的法规，因为这是罗马政府向他所管辖的地区直接征收税金。如果耶稣说纳税给该撒是不合法的，不合乎摩西律法，这就会违反罗马政府的法规，这些奸细就可以去向罗马政府报告，这样罗马政府就会来捉拿耶稣。所以这是他们向耶稣提出的问题，其实他们是存着恶意。但是我们看到耶稣非常有智慧的做出一个回应。首先作者告诉我们，耶稣看穿他们的诡计，这一点强调耶稣拥有超然的知识。耶稣是像神一样能够查验人的心思意念和动机。在耶利米书17章第9节到第10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 也就是说，只有神这位创造者，他能够查验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人心中的心思意念跟动机。现在耶稣看穿他们的诡计，就强调耶稣也拥有像神一样这种超然的知识。耶稣知道他们的假冒伪善，耶稣知道他们不是诚实的要明白真理，而是想要陷耶稣于进退两难之地，要使耶稣落入他们的陷阱。于是耶稣就吩咐他们说，拿一个银币来给我。这个银币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德拿利，德拿利就是当时的一分钱的银币。耶稣说，拿一个德拿利来给我。耶稣既然看穿他们的诡计，耶稣就机智地闪避他们的陷阱，而设立他自己的陷阱，借着吩咐他们拿一个纳税的罗马银币来，使他们失去防备。正如他们恭维耶稣，也是某种，也是具有，可以说，也是具有类似的，想要借着对耶稣的恭维，使耶稣失去防备。现在耶稣设立他自己的陷阱，借着吩咐他们拿一个纳税的罗马银币来，而使他们失去防备。然后耶稣问他们说，这是谁的肖像和刻字？也就是这个罗马的银币上面刻有肖像还有刻字。耶稣就问他们，这是谁的肖像和刻字？耶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以他们使用罗马银币以及他们具有的普通常识作为焦点。他们回答说，该杀的。该杀，这是罗马皇帝的称号。罗马的银币上面都刻有当时罗马皇帝的肖像和皇帝的名字，这是声言该杀具有神的尊荣。原因是罗马人他们有很强烈的政教合一的趋势，所有罗马皇帝要求罗马的百姓把皇帝当成神明来敬拜，罗马人拜各种的神，皇帝该杀也是他们所敬拜的神之一，所以就有所谓的该杀敬拜这样的宗教信仰。所以这些钱币上刻着罗马皇帝的肖像和名字，是来宣称该杀具有神的尊荣。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罗马银币刻有当时罗马皇帝提比留的肖像，同时在肖像的周围刻着提比留、该杀、神圣奥古斯都的儿子，也就是皇帝的名字。他的名字，当时的皇帝名字是提比留，该杀这是皇帝的称号，他是神圣奥古斯都的儿子。反面是他母亲利未亚的像，以此象征和平女神，并刻有最高祭司这样的字。因此犹太人爱国的激进分子奋锐党的人认为，以罗马银币缴纳人头税是亵渎神，是降服于罗马的统治，是做外邦人的奴隶，所以他们坚决的不纳税。当然法利赛人也是同样反对纳税，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却没有做出拒绝纳税这样的一种行为。耶稣 就从他们的回答来引出对于他们的问题的回答。既然他们拥有而且使用罗马银币，也能认明银币上的像和题字，耶稣就根据这种隐含的对罗马政府权柄的接纳来进一步回答他们的问题。也就是耶稣问他们，这个钱币上是谁的肖像跟刻字，他们回答是该杀的，表示他们认明知道这个肖像和刻字罗马皇帝的名字是声言该杀所具有的权柄。当耶稣吩咐他们拿一个银币来，他们立刻就拿出来。所以他们既然使用也拥有罗马的银币，又认明银币上的像和题字，这是隐含他们对罗马政府权柄的接纳。耶稣就根据这一种隐含的对罗马政府权柄的接纳来进一步回答他们所提，他们向耶稣提出的问题。耶稣说，那么该杀的东西给该杀，神的东西给神，将该杀的东西给该杀，将神的东西给神。耶稣指出该杀有他当得的权益，所以耶稣说将该杀的东西给该杀。但是耶稣也说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耶稣说将神的东西给神。所以应当把该杀跟神各自的东西归给他们。耶稌的意思是，一方面他们既然接受和使用该杀的权币，该杀的钱币，既然他们接受跟使用该杀的钱币，就隐含了承认该杀的权柄，并且接受罗马政府所提供的经济体系。所以耶稣首先同意他们就有义务对这个权柄和经济体系来纳税。耶稣说把该杀的东西给该杀。可是另一方面，耶稣同时加上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以此来做出一个平衡。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耶稣加上这个来做出一个平衡。不过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存在两个各自独立平等的领域，一个是属于该杀，一个是属于神，这两个是并存的，两个各自独立而且平等的领域。耶稣并不是承认，或者说并不是表示这该杀的领域和神的领域是平等的两个领域。所以该杀的东西给该杀，神的东西给神。耶稣乃是说对该杀应尽的义务，并不侵犯神的权益。因为事实上该杀的权柄是神所任命的。我们会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就说明人类所有的政权都是神所任命的。所以耶稣，当耶稣说该杀的东西归给该杀，然后加上神的东西归给神来做平衡，耶稣的意思是说对该杀该尽的义务并不侵犯神的权益，因为该杀的权柄是神所任命的，该杀的领域乃是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是在神的领域之内。该杀的领域是有限的，神的领域 则是无限的。换句话说，耶稣否认任何人类的政权拥有像神所拥有的绝对权柄。该杀的权益和神的权益不是同等的。罗马政府的钱币所表达的该杀敬拜是被耶稣所拒绝的。神对该杀拥有绝对的权柄，因此应当把唯独神所该得的尊荣归给神。虽然该杀拥有他的领域，但只有神才拥有绝对的权柄，具有真正要求的权利。人类更大的义务是向神尽所该尽的义务。神的领域是超越并包括该杀的领域，该杀不可越过被指派的职权而高举自己与神同等。这就说明了人类的政权和神的权柄之间的关系。当这些奸细问耶稣纳税给该杀是不是合乎摩西律法，耶稣要他们拿一个罗马银币，并且问他们这个银币上刻有谁的肖像和刻字。当他们回答该杀的，这隐含他们对罗马政府权柄的接纳，因为他们拥有并且使用罗马银币，也能够认明罗马银币上的肖像和题字，隐含了他们对罗马政府权柄的接纳。所以既然他们接受跟使用该杀的权柄，隐含他们承认该杀的权柄，并且接受罗马政府所提供的经济体系，所以耶稣首先就承认，就同意他们确实有义务对于该杀的权柄和罗马的经济体系来纳税。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钱币上皇帝的肖像跟皇帝的名字是声言该杀具有神的尊荣，这是耶稣所反对的。所以耶稣加上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要把神当得的权益给神，神才是拥有绝对的权柄。该杀的领域其实是属于神的领域的一部分，是在神的领域之内，该杀的权柄是神所任命的。所以该杀的权益跟神的权益不是同等的。虽然耶稣同意他们有义务要对该杀的权柄跟罗马的经济体系纳税，但是耶稣却拒绝罗马权柄所代表的该杀的敬拜。人要把唯独神所该得的尊荣归给神，因为唯有神拥有绝对的权柄。神对该杀拥有绝对的主权，虽然该杀拥有他的领域，但是神任命赐权柄给该杀，是神才拥有这个绝对的权柄。人类必须向神更大的义务是向神来尽该尽的义务。所以如果该杀超越神指派他的职权 而高举自己与神同等。那么这就是没有把神所当得的尊荣给神。所以一方面应当向该撒纳税，但是更大的义务是向神尽所该尽的义务，并且该撒不可以越过被神指派的职权而高举自己与神同等。该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应当得着他该得着的。可是人必须进入神永恒的领域而活在其中。换句话说，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接受跟使用该撒的权柄，该撒的钱币，他们承认该撒的权柄，他们接受罗马政府提供的经济体系，那么该撒就应该得着他该得的，他们应当向该撒纳税。但是神也有神当得的权益，所以人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乃是更应当向神尽他们所该尽的义务，他们应当进入神永恒的领域而活在其中。所以他们对该撒的降服乃是对神的降服的一部分。耶稣这个回答就为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教导基督徒和政府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立下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的记载当中，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到七节，使徒保罗很清楚地说明政府的权柄是神所任命的，所以他就劝勉基督徒应当要顺服政府。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也就是说，这掌权的乃是神的仆役，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这个人就是指的政府这些做官的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在提多书，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这封信书信当中，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吩咐提多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彼得前书第二章，使徒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换句话说，政府和政府所整个政府的政权，各阶级政府的这些有权柄的人，彼得说，你们都要顺服，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凡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然是自由的，却不可借这自由，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这些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所教导的基督徒和政府之间应该有的正确关系，乃是基于耶稣这个回答。当耶稣做出这个回答，带出什么结果呢？这些奸细在民众面前抓不到耶稣的话做把柄，相反的，他们对耶稣的回答感到惊奇，就闭口无言了。耶稣绝对的权柄彰显在他的反对者身上，以至于他们听见耶稣的回答，不但感到惊奇，而且他们闭口无言了。这就强调耶稣绝对的权柄向这些反对耶稣的人彰显出来，使得他们不但是对耶稣的回答感到惊奇，并且他们闭口无言。我们看到这些奸细对耶稣所说的这一番恭维的话，确实是非常正确的来说明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他所说的和他所教导的真理都是绝对的正确无误，在人类的历史中再也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所说所教导的真理是更加的正确无误，唯有耶稣所说的是绝对的正确无误，并且他不偏待人，他也不遵循人的意见，他总是按真理来教导神的道，教导神对人类生活的旨意，神所要求的义的生活。耶稣自己就是神的话。同时，耶稣针对他们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很清楚地表明，人类的政权和神的权柄不是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神的领域超越并且包括了人类政权的领域，神才是真正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当将唯独神当得的尊荣归给神，唯独神才当得的尊荣必须归给神。人类更大的义务是向神尽该尽的义务，这是人类最首先的、最根本的、最大的义务，就是向神尽所该尽的义务。地上的政府，他们的权柄是神所任命和赐给的。既是如此，不论该政府是否配得，都要给予政府当得的尊敬和顺服。所以地上的政权既然是神所任命和他们的权柄是神赐给他们的，所以不论政府是否配得，都要给予政府当得的尊敬和顺服。事实上，彼得前书，使徒彼得写这卷书给他的读者，正是罗马皇帝尼禄王执政 的时期，尼禄王在当时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吩咐他的读者要顺服女君王，也就是以当时的处境来说，要顺服尼禄王，要尊敬君王，因为是神任命和赐给政府的权柄，所以不论这个政府是否配得，都要给予政府当得的尊敬和顺服。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对政府的降服是对神的降服的一部分，当纳的税就应当要纳给政府。然而当政府越过被神指派的职权，而声称拥有神的权柄时，神的权柄就具有优先次序。那时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和第五章所看见的。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被捉拿到公会的面前，公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也是犹太人的最高权力单位，他们严禁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时候使徒彼得就对公会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因为公会禁止使徒们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就已经越过他们被神指派的职权，而以神的权柄来禁止使徒们宣讲神的福音，这时候神的权柄就具有优先次序，所以使徒们拒绝听从。使徒彼得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也是基于耶稣这个教导，对政府的尊敬和顺服就不允许百姓向政府做出武装暴动的行动，不应当以革命的行动来推翻政府，向政府做出武装的背叛是取代神来执行神的审判。政府的权柄是神给的，也只有神有权柄来对于作恶的政权执行神的审判。所有受统治的百姓没有权柄以革命的行动来推翻政府，但是这并不是说如果政府做出邪恶的事，我们不能够以先知性的警告来做出抗议，向政府的邪恶做出抗议。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邪恶作恶，那么神的百姓身为接受政府的统治，要对政府给予政府应当有的尊敬和顺服，在政府作恶的时候提出抗议，向政府做出先知性的警告，其实这是对政府的尊重的一部分。因为这样向政府做出先知性的警告，是帮助政府除去邪恶，防止神的审判临到。以西结书第22章，神说他寻找一个人防堵破口，使得他不至于毁灭，这个做出毁灭的行动，但是神说他却找不着一个人。所以神寻找一个人防堵破口，也就是 做出先知性的警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提出警告，呼召百姓悔改，除去邪恶，那么就可以防止神的审判临到。所以神说他寻找一个人防堵破口，使得他可以不至于做出毁灭，不至于毁灭这地。但是神说他却寻找找不到一个人。那因此向政府的邪恶做出先知性的警告，提出抗议，向政府提出抗议，乃是对政府尊重的一部分，来防止神的审判临到。但是这一个原则，该杀的东西给该杀，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是有很多的具体的应用。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纳税，所得税、购物税等等。当然有很多人，一些生意人，他们以现金交易来可以来逃避纳税这是不合法的。政府各级的官员，因为我们看到彼得前书说，不但是要顺服君王，而且要顺服君王所立的罚恶赏善的惩宰。所以譬如说警察是属于政府设立的罚恶赏善的惩宰，所以应该要对警员警察赋予尊重，也要遵守各种的法规，交通的法规和许多政府所制定的法规等等。当然所有的公民也应当去参与投票来选举执政者，或者参与投票来通过立法。譬如说这一次我们这个的选举，下个星期二的选举，一方面是选举执政者，但是一方面也有一些法案也是借着我们的投票，公民的投票来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正式的立法，或者更改立法。在美国所有的公民也有责任跟义务要担任这个法庭上的陪审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做出对政府的权柄的尊敬和顺服的一些实际的行动。当然不止这一些，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我们可以怎么样实际的来把该杀的物给该杀。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的东西给神。换句话说，神当得的权益，神当得的尊荣，我们必须给神。这是我们人类更大的义务，我们所当尽的更大的义务。我们当怎么样把神当得的尊荣归给神？例如我们应当要把七日的头一日分别出来来敬拜神，这一天休息敬拜神。或者我们应当要存感恩的心来把我们从神所得的金钱以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东西，我们要存感恩的心献上，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精力等等，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怎么样把神当得的尊荣归给神，那就是顺服神，遵守他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省察，我们有没有把神 当得的尊荣归给他，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尊荣归给其他任何的人，归给政府，归给父母，归给我们的主管。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任命的，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是被神所赐给的。神的权柄是在这一切的权柄之上。事实上，可能我们人类真的就是扮演神的角色，我们的我取代神，宣称我们有拥有神的权柄。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悖逆，也就是如果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宣称我们拥有神的这个权柄，我们就是窃夺了神所当得的尊荣。因此我们真的是应该更加把焦点放在我们有没有把神当得的权益给神，当得的尊荣给神。我们需要深入的去省察，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不是把这些经文说说听听而已，我们是真正应当活出一个对神真正的敬拜，真正的降服，真正的顺服，而且是把最高的忠诚归给神。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窃夺神所当得的尊荣。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真正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神所当尽的义务，也是我们最大的义务。所以盼望我们都愿意真正的存着对神的敬畏，真正用心的来寻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真正尊荣神的生命和生活。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我们对神的尊荣和顺服这个最高的优先次序之下，我们也应当活出对地上政权的一个顺服，把地上政权所该得的尊荣跟顺服也归给这些执政的人。当然，往往我们个人，譬如说有一些政权是禁止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些政权仍然我们还是需要去顺服。但是在这种政权之下，我们可能就是会受逼迫。然而如果这些政权声称有神的权柄，好像当年使徒们在公会面前禁止他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或者说今天是这些政权禁止我们来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那我们就绝对是不能够听从。但是我们也必须预备好，可能因此我们会受逼迫，甚至要为 为基督为福音的缘故，我们会殉道，但是不是表示我们就可以起来以暴力我们去反对政府。所以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实际上来在政府的权柄跟神的权柄之间，我们应当如何活出耶稣这个教导，一方面把该杀的权益当得的权益归给该杀，但是一方面把神当得的权益，特别是神当得的尊荣归给神。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心，我们学习神的话，听见神的话，我们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求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实际的生活里面晓得怎么样去遵守神的话。这是把神的尊荣最大的归给神，那就是确实的去遵行神的话，在生活里面把所读的所听见的所有一切神的话，我们就照着去行，这次真正把神当得的尊荣完全的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真的是看见耶稣的智慧来回答这些想要把他陷害他，想要叫他落入他们所设计的陷阱当中的人。但是即使是如此，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实在是按着真理来教导神的道。谢谢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回答，帮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应当怎么样建立跟政府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更是如何建立与神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真理的圣灵，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并且让我们真的是很具体的在每一天生活各方面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晓得怎么去遵行神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我自己记得有一次我并没有违法，我开车到了一个 stop sign， 我确实停下来，然后才慢慢开出去，但是正好一部警车过来，他就拦住我，所以他当然就是给我开罚单。但是那时候我就是想到神的话，我没有去跟这个警察争论，我知道我可以有机会来在法庭上来申辩，所以我就是顺服接受这个警察他所开出来的罚单，但是也是因为知道说是可以可以在法院可以再来进一步的提出申辩和说明。主啊，其实我的心无论如何不管结果是什么，我的心其实就是我真的是尊荣你的话。求主你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颗心，然后圣灵会帮助我们来真的就是可以有智慧，在各样的处境之中，我们怎么样做是顺服神，并且尊荣神，并且荣耀神， 叫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来看见，我们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们可以来为神做见证。谢谢主，真是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是很愿意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去遵守。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